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4月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中共正在重走苏联解体的老路啊；第二个是川普真的要退出北约吗？谁会哭啊？第三个是川普声明在石油期货市场的威力。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8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啊。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川普声明前啊，配合市场做空交易的获利模式又出现了。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显示，这个星期二格林威治时间17:45，有一个投资者一共卖出了8600手，价值$9.5亿的布伦特原油跟这个 WTI 原油的期货合约啊，三个小时之后，也就是格林威治时间的22:30，川普宣布和伊朗达成为期2个星期的停火协议啊。伦敦证券交易所星期三开盘，原油期货价格暴跌了15%啊，跌破了每桶$100。那这一笔$9.5亿做空交易获得了爆炸性的利润啊！这件事情重复了之前川普的交易模式啊。3月23号，川普发帖宣布推迟打击这个伊朗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在15分钟之前，有投资者就在当天纽约时间早晨6:49卖出了$5亿的原油期货，那川普的声明一发布，震惊整个市场，原油期货暴跌15%，这$5亿的做空交易也获得了爆炸性的利润。3月23号到4月7号这两次这个时机精准的交易，让大家想起最近几个月在预测市场叫 Polymarket 上，围绕着美国攻击伊朗的和委内瑞拉的这个之前出现的一连串规模巨大获利丰厚的压注啊，然后这种接二连三的精准操作引起了市场的强烈质疑啊。多家做对冲基金指出，这已经不是孤立事件了啊。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国政府每次有公告发布，市场就会出现大额交易啊。这些市场交易员质疑说，究竟是谁在川普总统发帖前几分钟能够拿到内幕消息，在市场上大肆收割啊？这种权力变现的戏码，不仅让市场失去了公平，更让美国政府的公信力破产，这是第一。第二，Axios 报道 ，MAGA 媒体阵营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化。MAGA 媒体帝国的核心推动者开始公开对川普总统质疑啊，有的甚至扬言要摧毁，甚至对川普说要摧毁整个伊朗文明的表态表示强烈的不满。川普说要摧毁整个伊朗文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川普讲的这番话之后， MAGA 媒体的这个帝国就开始出现了分裂。那么具体来看，最有影响力的是保守派媒体卡尔森。卡尔森在川普发表这个毁灭伊朗文明之后，他发表了一个43分钟的视频，把川普有关伊朗的言论定性为什么道德沦丧，甚至把川普称为邪恶。他对川普在复活节这个发文威胁给伊朗带来地狱式的状态啊表示愤怒。他呼吁美国官员拒绝执行任何可能造成平民伤亡的命令。另外一个长期支持川普的极右翼阴谋论者琼斯也在节目中非常激动地说，川普存在痴呆风险，应该被免职。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前共和党众议员格林啊，他曾经是川普在国会里面最坚定的支持者，当然他现在跟他翻脸了，他也公开说川普的言论邪恶而且疯狂，他呼吁这个川普的内阁成员按照这个宪法第二十五条修正案罢免川普啊。那么另外有几百万听众的播客主持人欧文斯也同样对川普失去了信心，他说川普是种族灭绝的疯子，要求国会和军方介入调查。那么美国影响力最大的播客主持人罗根啊，他曾经在2024年给川普提供非常大的支持，现在罗根说伊朗战争完全疯狂，川普背离了竞选的承诺，而且他说川普的支持者普遍感到背叛。其实大家看一下，川普有关伊朗的这个文明，对伊朗文明要让它消失的这个言论的确是影响非常的大啊，这让川普的自己的支持者开始出现了分裂啊。这是第二、第三。川普4月8号今天公开指责 CNN， 说 CNN 有关伊朗停火的报道是捏造的，他要求 CNN 撤稿并且道歉。川普讲的 CNN 的报道讲的是伊朗政府的声明CNN 在4月8号报道伊朗政府发言人的声明，这份声明把停火描述为伊朗的伟大胜利，并且说这是川普的毁灭性的失败。这个声明还说川普同意停火是为了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那么伊朗的这个说法和川普对外说他自己获得胜利这个存在很大的差异啊。川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 CNN 的报道来源于虚假的网站，说相关的政府机构正在调查 CNN 的报道是否涉及违法行为。他同时要求 CNN 撤稿并且公开道歉。那么面对川普的指控， CNN 没有退让， CNN 在发给新闻周刊的声明中说伊朗的声明来自伊朗政府，而且这份声明已经发布在多家伊朗的官方媒体上。 CNN 的首席主播叫杰克塔帕4月8号在节目中说，问题的核心是这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声明，声称伊朗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不符合川普政府想要传达的信息，于是总统并没有指出这个伊朗内部说法的矛盾，也没有解释伊朗一贯如此的宣传方式，而是转而攻击 CNN， 错误的声称 CNN 编造的这份声明在欺骗观众。塔破接着说，我们没有编造，我们也没有把伊朗的说法当作事实来呈现，我们只是把这份声明的内容放在整个伊朗战争的背景中进行报道，这是记者的职责，报道战争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塔破还说，记者的工作不是取悦总统，也不只是报道总统喜欢的内容。那么川普近年来不断的对美国的媒体指责美国的媒体说假新闻啊，并且通过起诉等方式对新闻机构施加压力，但是川普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川普没有赢过，川普赢的只有一件事，就是 CBS 没有打官司就屈服了，那是 CBS 的问题啊。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025年1月上任以来，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向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提供了31000条旅客信息，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利用这些信息总共逮捕了800多名非法移民。那么这些数据原本不是为了给移民执法局使用的， 那么这些数据来自于2007年启动的安全飞行计划，它主要是用于反恐筛查，识别潜在安全威胁的人员，也就是说反恐工具现在正在用于移民执法。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这个和运输安全管理局都属于国土安全部，他们本来就共享信息，但是川普呢上台之后，信息使用的方向发生了变化。有个监督组织叫 American Oversight 在1月22号起诉了运输安全管理局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要求公开这两个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安排，理由是政府把原本服务空中安全的数据拿去做移民执法，可能影响数以百万计旅客的权利，美国公民也可能被波及。今年三月，因为拨款问题，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机场人员人手紧缺，国土安全部向全美14个机场派遣了几百名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特工。国土安全部说，移民特工去机场是为了帮助人流管理，不是去移民执法的。但是民主党议员和民权团体当时就说，移民特工出现在机场，就很难分清楚安检和执法的边界。事实上他们说的是对的，这些移民特工就在机场抓人。第五，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众议员格拉杜4月9号宣布退出保守党，加入加拿大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这使得自由党在众议院的席位达到了171个，距离172个过半的门槛只差一席。那么如果自由党成为多数党、多数政府，那么卡尼政府的执政会更加顺畅。格拉杜是第五名加入自由党的反对党议员，在格拉杜之前已经有三名保守党议员和一名新民党的议员转加入了自由党的阵营。所以卡尼，我之前讲加拿大很幸运有卡尼这样的总理啊，那卡尼的确是很有魅力。格拉杜4月9号和卡尼一同见记者，格拉杜说，加拿大现在需要认真的领导，要应对美国总统川普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及川普不断的对加拿大主权施压带来的不确定性。格拉杜一直被视为务实派，他关注经济和产业，同时也在社会议题上立场相对温和，这也解释了他转向自由党的原因。政治学者塞维表示，这种持续不断的倒戈潮正在加拿大现代政治当中也很罕见，说明在川普关税的压力下，加拿大国内政治正在围绕着如何应对美国重新站队。那么4月13号加拿大还会举行三场众议员的补选，如果自由党再拿下其中一席，那么卡尼政府就会成为多数政府啊。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报道，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斯啊宣布2027年的1月1号开始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15岁那么目的是要解决青少年日益严重的焦虑、睡眠问题以及社交媒体成瘾的问题。希腊民调机构2月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80% 的希腊人赞成这项禁令。根据这项禁令，社交媒体平台必须具备年龄识别和限制能力，否则将会面临欧盟数字服务法规定的全球营收 6% 的罚款。澳大利亚是去年12月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国家，那么英国、法国、丹麦也在推进类似的立法。这是第六、第七。法广报道，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4月8号 在立法院进行国家情报工作业务指报告时指出，中共对台渗透，它的对象出现了明显的转向，那么渗透的触角已经从中层军官全面延伸到基层士官。那么蔡明也表示，中共目前渗透活动呈现三大特征，一是系统性，中共整合了国安情报统战系统，构建了一张绵密的组织网，长期在深圳探机密发展组织。第二，计划性，中共利用社交媒体接触台湾各界人士，然后通过所谓的交流活动筛选特定的对象，一旦锁定，就会通过各种手段把这个目标转化为在台协力者，发展情搜网络。这是第二。第三，针对性，这是最值得警惕的变化。以往中共主要是盯着能够接触核心机密的中层军官，那么最近发现基层人员涉案的数量明显在增加。蔡明认为，这种向下扎根的策略非常有威胁。基层士官虽然官职不高，但是分布在各类的军事要塞和武器库，中共这种从底层抽砖头的打法，旨在从内部瓦解台湾的防御根基，防范难度正在大幅的提高。第八，印尼国家通讯社报道，印尼渔民4月6号在龙目海峡入海口发现了一架水下无人机。那么机身上印有简体中文和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的英文标识，叫 CSIC。 那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是央企。那么龙目海峡是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它是少数适合潜艇运行的通行的一个深水航道之一，它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这艘无人机形状很像一个鱼雷，长是 3.7 米，直径70毫米，大概就是这么粗。它的尾部有稳定翼结构，安全专家指出，这类的设备通常用于收集海洋数据，包括温度、盐度、水体的浊度，什么这些东西啊，水流的速度等等，这些数据是潜艇活动和反潜侦察的基础。所以呢，在龙目海峡发现中国水下无人机这件事情，引发了印尼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忧虑，担心中国正在这片战略水域进行情报搜集行动。这不用担心，这就是真的正在做这件事情。印尼海军发言人通过尔表示，专家将会对这架无人机进行技术评估，确定来源、功能和数据。这是第八、第九。彭博社报道，印度政府禁止在高速公路收费站使用中国产的摄像头，理由是担心中国产的摄像头存在安全隐患。印度官员明确指出，必须避开中国的敏感技术。印度清空了中国摄像头的行动正在全面展开，就是把印度全部的摄像头都要换成不是中国产的。所以从4月1号开始，印度首都新德里已经更换了14万个中国产的摄像头。那么第一批更换的5万台摄像头涉及什么呢？涉及海康威视、大华、TP-Link 等品牌。那么印度已经为全印度1150个收费站选定了3家供应商，一个是台湾的，一个是德国的，一个是美国的，美国是摩托罗拉，德国是博士，台湾是精锐通讯。那虽然欧美和台湾的产品比较贵，但是印度政府担心中国的摄像头可能会变成电子间谍，为了从源头堵住漏洞，印度政府要求所有进入政府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的设备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测。规则就是一条，只要含有中国的关键零部件一律不批准。所以现在去中国化。 这是第九、第十。美国之音报道，美国众议院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4月7号再次高调宣传他的举报门户，举报门户呼吁美国的学者、研究人员、高校的工作人员举报和中国相关的科研合作风险。举报内容包括：第一，没有披露的中国资金；第二，利益冲突，比如双重身份，在美国大学任职，同时在中国的大学挂职啊，这第二；第三，和敏感机构合作，比如解放军有关的机构，被美国列入管制名单的机构等等。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官网上提供了邮箱，并且提醒举报人发邮件的时候不要使用工作设备，在举报前要咨询你的律师。那么在此之前，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3月10号写信给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要求暂停向两所美国大学提供资金，理由是这两所大学和中国军方有联系。那么以前呢是查个案啊，查个案，现在是动员举报，说明什么？说明调查正在升级啊。美国智库叫布伦南中心指出，这一类的政策容易把基于证据的安全执法变成基于身份和背景的怀疑，也就是说，举报会增加中国人啊，他不一定是像这个美国公民，中国人的中国科研人员，他被刻板怀疑或者是种族歧视，这是有问题的啊。这是第十一。信岛头条网报道，美国物业代理的最新报告显示，香港人现在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大的海外买家群体，买房子啊。那么目前外国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持有的物业接近19万套，其中香港人持有 2.6 万套。香港人持有的物业数量不仅稳居第一，而且增长速度最快，同比上升了 5.7%。 排在香港后面的分别是新加坡和美国和阿联酋。那么这股庞大的购买力源于2020年开启的 BNO 移民潮。那么在此之前，英国房产的大买家主要是中东和俄罗斯的富豪，那么现在香港人成了绝对的主流。那么为了迎合香港人的口味，英国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发生变化，开发商开始大量的建设港人喜欢的这种屋苑式的管理新盘啊，就是维和式的啊。在伦敦北部的科林戴尔和曼彻斯特，大量针对渔民需求的大型屋苑式的楼盘拔地而起，这种大规模的人口和资金迁移正在深刻地改变着英国的城市面貌。这是第十一、十二。共同社报道，东京商工调查公司4月8号公布，去年年度日本企业破产数量10505家，10505家，连续两年超过10000家。那日本企业倒闭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倒下的全都是小微企业。在破产名单里，员工不到10个人的小企业占到 90%。这第一。第二，破产的原因发生了变化。以前是没订单，现在是没人没钱，缺人缺钱。数据显示，因为人手不足导致破产的案件暴涨了 43%， 创历史新高。很多公司不是没生意，是招不到人。招不到人没办法做生意，或者是付不起这个人工成本啊。这说明什么？说明通胀高，劳动力短缺，双重挤压，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来说没办法适应啊。那随着能源成本的进一步的抬升，日本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会更加的恶化。这是12、13。彭博社报道，比亚迪计划今年在加拿大开20个销售网点，正式进入加拿大市场。那么今年1月，加拿大政府同意每年最多允许49000辆中国电动车进入加拿大市场。 那么之前加拿大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100%的高关税啊，那么现在今年就改变了，改变。那么当然就是双方有一个默契啊。那么比亚迪欧洲顾问叫阿尔塔维拉表示，加拿大释放的信号很重要，比亚迪立刻启动销售网的布局。那与此同时，比亚迪还在推进更深的布局啊。比亚迪三月份说考虑在加拿大建厂，同时也不排除收购成熟的汽车制造商的可能性。那与此同时，比亚迪在欧洲也在持续的扩张啊。第十四，明报报道，孟加拉最近爆发严重的麻疹疫情，一月之内有上百名儿童感染死亡。孟加拉卫生部的数据显示，3月15号以来，全国已经通报了超过7500例疑似病例，其中900例确诊，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倍。面对失控的疫情，孟加拉政府紧急启动了疫苗接种行动，在18个高风险地区为5岁以下的幼儿补种疫苗。那么麻疹是传染力非常强，它是通过空气传播，一个人可以传给20个人。它的症状包括高烧、咳嗽、打喷嚏、眼睛红肿，并且会引发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死亡，这是致死的。这是孟加拉卫生部长公开表示，目前的疫苗短缺完全是人祸。他指责被推翻的前总理哈希纳政府以及随后的过渡政府在疫苗库存管理上出现了严重的决策失误。这种失误不仅导致了这个麻疹疫苗告急，甚至连其他6种基础疾病的疫苗也出现了供应中断。那么日本的麻疹疫情也在扩大，东京和大阪都出现了聚集性的感染。那么今年日本已经累计150例以上，高于平时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真的要退出北约吗？谁会哭啊？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北约秘书长吕特4月8号在白宫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双方没有召开记者会，也没有发表共同声明，吕特沉默严肃地离开了白宫啊。那么在两个人会谈之前，白宫的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说，北约背弃了美国，川普将会和吕特讨论美国退出北约的事宜啊。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川普在会谈中直截了当地重申他在伊朗战争中的愤怒，他向吕特怒吼，北约在过去6个星期表现得像纸老虎，当美军在霍姆斯海峡流血的时候，欧洲盟友却在关闭领空。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啥，霍姆斯海峡流血，他有流血吗？莱维特在会谈结束后被问到川普是不是还在考虑退出北约，莱维特回答说，总统对今天听到的承诺并不满意，我们已经在讨论实质性的退出的具体步骤。白宫官员向华盛顿邮报爆料说，白宫已经起草了一份关于重新评估美军在德国、法国、意大利驻扎必要性的总统备忘录，可能会几个小时之后发布。那欧洲媒体就回应吕特，没有开记者会就走了，灰溜溜的走了。法国世界报的评论标题叫西方联盟的死亡证明啊。评论说，不给吕特召开联合记者会的机会，是美国对欧洲长达77年安全承诺的正式羞辱啊。川普利用北约没有支持非盟约战争为借口，强行拆解欧洲安全架构，这是典型的找茬式的分手啊。这世界报啊， 德国明镜周刊的评论题目是老爸不要我们了。老爸是谁啊？老爸就是吕特，叫川普叫老爸啊。老爸不要我们了。评论说吕特以为通过达沃斯和海湖庄园的工委能稳住川普，但事实证明在川普面前任何情感牌都是废纸。英国卫报的评论标题叫纸老虎的咆哮，这讽刺川普啊。评论说川普正在进行一场战略自残，为了掩盖他在伊朗战场上没有取得胜利的尴尬，他选择在欧洲点火。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考虑惩罚在伊朗战争期间对美国和以色列不友善的北约成员国，准备从这些国家撤出美国驻军，部署到更支持美国的国家。另外川普还准计划关闭至少一个欧洲国家的军事基地。我觉得川普应该，这个北约应该这样回应川普，你要留就留，全留要撤你就全撤，你别挑来挑去的啊，这个进那个不进，这个出那个不出，别你要走全走。为啥？美国要是脱离北约损失巨大，远比欧洲损失的还要大。为啥？因为苏联不在了，怕啥啊？第一，我们来讲讲美国如果脱离北约脱离欧洲，它的损失是什么。第一，欧洲损失了欧洲的军事基地网络。美国在欧洲有50个军事基地，当然还有很多空地啊，它有更多的基地，但很多空地它没用啊。它在这50个军事基地驻扎了84000名士兵啊。那么其中啊，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国在本土以外最大的空军基地啊，它是美国在中东、非洲、中亚所有军事行动的枢纽。美国要向中东、向非洲、向中亚采取军事行动，就必须从这里开始飞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英国的一个莱肯锡斯皇家空军基地，是欧洲唯一一个 F-35 战斗机联队的所在地。上个星期在伊朗击落的那架 F-15 战机就是从这里啊，莱肯锡斯基地，从这个莱肯锡斯基地起飞的啊。这些基地不是美国送给欧洲的礼物，是美国通向世界其他地方的门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无可替代的地理位置。美国它的本土距离全球主要处冲突地区几千英里啊，那么欧洲的基地是美军打击中东、远东、北非、北极甚至俄罗斯西部的重要的支点。你要是没有欧洲的基地，美国你只能单一的从陆地向这个两个大洋投射力量，那就相当的远。航空母舰永远不能够代替陆地，这是第二。第三，情报网络。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军情六处、欧洲情报机构直接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情报。还有就是五眼联盟赋予美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组织更强大的全球监控能力。所以一旦美国失去北约，这个情报渠道就关闭了。还有两个核盟国，英国、法国是拥有独立的核武库。脱离北约意味着美国少了两个核大国的支持。第五，武器出口市场。欧洲北约成员国是美国最大的武器客户， F-35 战机、阿帕奇直升机、爱国者导弹，每年大概有几百上千亿美元。如果美国离开，那欧洲就会买他自己的武器啊，就不会买美国的了。这第六就是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交易货币， 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北约。北约是美元作为交易货币、储备货币的基本条件。没有北约的美元，它的地位是不稳固的。欧盟是美元作为以美元作为交易储备货币最大的支持者。如果欧盟放弃美元作为交易或者储备货币，直接采用他自己的这个交易储备货币，那美元的主导地位将会大大的被侵蚀。这是第六、第七，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北约就是因为有北约，美国才能成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没有北约，美国只不过是一个拥有庞大的军队，孤立于两大洋之间的一个大国。美国离开北约，最高兴的是两个人是谁？一个是普京，一个是习近平。普京、习近平将要谈官相庆。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另外一个主题。中共正在重走苏联解体的老路。最近呢，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节目啊，有一个报道。这篇报道讲什么呢？讲河南省，他们在统计引进外省省外资金工作中，统计这个数据，层层加码，然后基层单位虚构项目，编造数据啊。那么其中呢，漯河市有个县叫舞阳县，舞阳县上报说这个省外这个到位的资金有78亿，结果一查只有1亿的凭证，这1亿的凭证还不一定是有一个亿啊，这是一个啊，舞阳县。还有一个就是郑州市郑州的市管城区，这个区叫市管城区啊，他在他的报表当中有一家海南的企业累计给他们投资他们区里面的一个企业投了多少？ 9.6 亿。结果一查一分钱都没投过。啊，那实际上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弄虚作假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篇这个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还只是统计层面，就一层层加码，统计层面弄虚作假。如果你再把国家统计局数据处理层面的因素算进去，中国经济数据造假简直就是教科书级的。那最近呢，我看到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的题目叫《苏联解体的真相》啊，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有意思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角度。他讲什么呢？这篇《苏联解体真相》它的核心观点讲的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是传统各种啊什么军备竞赛呀、什么战争啊、阿富汗战争啊、外部冲击啊、什么什么，不是。他说的是啥？他说是长期系统性的经济数据造假，造成了自我误判和体系的失控啊。这篇文章的逻辑其实还是蛮有心思的。他的基本逻辑是这样：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就开始进行什么？开始把经济数据服务于政治目标，他就逐渐的形成了什么呢？报喜不报忧的统计体系。这件事情到了赫鲁晓夫跟勃列涅夫时期，这个体制呢就不断的强化。他通过重复的计算总产值、虚报产量、压低基数、把废品计入产出等方式，用这些方式持续的制造什么增长假象。然后他们官僚激励机制也推动各级官员层层造假。那么政治高压环境又使得真实的数据无法上达，所以苏联的决策层长期就依赖这种虚假的经济数据，形成了一个形势误判。他们以为经济是持续在增长的， 那既然经济在持续增长，那就持续的延续高强度的军费，高强度的对外援助，甚至维持现有的低效率的经济结构，因为你高增长觉得不错，你要改什么改？不用改。那么这些行为都逐渐的透支国家资源。那由于数据始终都很好看，它的体制也丧失了自我纠错的能力，既不改革也不调整，问题就不断的累积。到了80年代后期，真实的经济状况暴露，那么实际上这件事情从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就已经开始停滞，所谓的假象就是统计的幻觉。那文章的结论就是，数据造假不仅掩盖了经济问题，更摧毁了这个决策的基础和社会的信任，使得苏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走向了结构性的崩溃，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那中共呢，就做过很多的苏联研究，分析什么？分析为什么苏联解体，尤其是习近平。习近平上台之后，他不止下面做苏联研究，不惜工本，研究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当然，这个研究都是讲领导想听的结果。最终的结论是什么？最终的结论就是改革悖论。改革悖论最终提供了习近平逆改革的理论依据。我的观点，这篇苏联解体，老实讲，真的提供了非常关键的一块拼图，一个 puzzle， 我们就可以完整的分析苏联解体的答案。什么答案呢？实际上呢，这件事情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长期失真的这个经济数据体系，另外一个方面是没有弹性的财政系统，这两件事情叠加在一起，把苏联拖进了不可逆的崩溃。我们先看财政。70年代苏联的财政基本上是平衡财政，有赤字但是不多，轻微。但是到了80年代的中后期，苏联的财政赤字哐当就增加了。那么当时学界普遍估算，从1988年到1990年，苏联的财政赤字占到 GDP 的比重 8% 到 12%， 这个过程不是渐进的，是突然性的失控。那原来是没有的，没有去轻微的财政赤字，都突然到了 8%， 哐当又到 12%，它突然失控。那与此同时呢，苏联的外债快速的上升。那么85年以前，苏联外债大概是200亿到300亿之间，美元啊，讲的美元啊。到了91年，苏联的外债就升到了600亿到700亿之间，几年就翻了2到3倍。如果我们现在看这数字，问题其实不算严重。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的水分，它的数据造假，把它 GDP 高估的部分扣掉，那苏联当时的债务率，也就是债务占到 GDP 的比重，就会从 12% 一下子飙升到 30% 到 40% 之间。 30% 到 40% 之间的债务率，就是债务占到 GDP 的比率，在市场经济国家不算危机，不算危机。但是恰恰问题就在这里，这个数字放在苏联的体制下性质完全不一样。市场经济的国家，它的债务是滚动的，你可以发行国债，你可以借新还旧，你可以通过利率，通过汇率，甚至通过通胀来分散压力，甚至可以通过出售资产来缓解债务的压力。所以呢，在市场经济的国家，它是个动态的，债务其实 债务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工具，它是可以管理的。苏联没这些，苏联没有债券市场，没有市场融资体系，啊，苏联的银行只是财政的一个延伸，啊，所谓的信贷本质上就是所谓的计划分配，啊，所以对苏联来说，外债是唯一能够提供这个财政支持的外部资源。一旦对外融资受阻，国内又没有价格机制可以调节资源，那整个的财政体系就会失去缓冲能力。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当中 ,40% 的债务率是可以化解的财政压力，但是在苏联这是个临界点。什么临界点？一旦外部融资收紧，就是我外面的钱借不到了，那整个的财政系统就没有空间可以调整。我们再看收入端，苏联的财政高度依赖两项收入，第一个是石油出口，第二项收入是酒精税。苏联人抽还喝酒，所以酒精税是很重要的财政收入。那么1980年前后，石油出口基本上是苏联最重要的硬通货来源，就是说卖获得美元的来源。他获得美元干什么？买粮食。这中国的集体苏联的集体农庄基本上就崩溃了。集体农庄崩溃了，苏联有那么广袤的土地，结果粮食要进口。你说这个，这叫什么？这就是社会主义。他进口粮食，卖石油进口粮食。结果到了1986年，石油价格暴跌，石油价格暴跌，苏联的外汇收入腰斩，在这不就少了一块收入了吗？那同时呢，戈尔巴乔夫推动禁酒运动，禁酒运动结果就是酒精税就暴跌，酒精税占到苏联财政收入的 10% 到 15%， 结果直接这个 15%至少是腰斩，结果这两大支柱同时腰斩，跟你说财政收入不就大跌了很多吗？但是支出端没有任何的调整空间，军费长期占到GDP 的15%到17%，然后苏联的东欧盟友啊补贴不能停啊，国内的价格补贴也不能停。这些都是刚性支出，动不了。结果是什么？收入暴跌断裂，支出锁死，赤字就迅速扩大。那靠啥填呢？理论上呢，借债可以填，货币扩张可以填，内部挤压啊，借债是在增加，但是规模有限啊。而且西方这个金融机构，主要是世界银行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收紧信贷，那你融资渠道就没有了啊。货币扩张确实存在，但是你价格管制，你只要管制价格，那你货币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新增货币不能够带来通胀，不能带来通胀的结果就是增加货币会变成排队，或者变成短缺，或者变成黑市价格。那内部挤压呢，就强制储蓄或者是企业利润上缴，它很快就有极限，两下就没有了。所以当它问题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问题其实也很清楚，这不是债务规模的问题，而是苏联的财政结构失去了自我修复能力。但是更致命的一点不在这里，更致命的这一点在哪里呢？在于苏联的决策层不知道问题已经这么严重到这个地步，因为大家都不敢说，不说不好的事情，长期的数据造假，整个系统对它自身的情况产生了系统性的误判， GDP 工业产值农业产值长期被高估啊，学界普遍认为高估 30% 左右，极端的认为高估了 50%、啊、这意味着啥？意味着财政收入的能力，因为你 GDP 高估的话，你财政收入的能力不就高估？财政收入能力高估呢，财政债务压力就被低估。哎，所以 决策层就继续维持高强度的军费，继续对外输出资源，其实就是继续维持他自身已经承受不了的这种帝国结构。所以当时的苏联的状况是整个帝国都在透支，但是帝国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在透支。结果到了最后，世界银行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看不对，你这财政状况根本就维持不了，就把他的融资给就开始减少对他的融资。这一减少，苏联的结构性财政危机就瞬间爆发。而苏联又没有弹性，他这个财政体系又没有弹性，迅速就失控，财政体系迅速就失控。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财政破产。财政一破产，那供应体系就开始崩溃，供应体系开始崩溃，商品就开始短缺，地方财政就失去，加盟共和国就脱离，政治结构就迅速的瓦解。所以呢，苏联不是被债务压垮的，它是被一套虚假的数据驱动的这种决策体系把它拖入了财政失控，再被一个没有弹性的财政体制放大，最终在没有任何缓冲空间的情况下直接就解体了。所以问题不在于债务本身，问题是在于他是否知道他自己的债务状况，以及危机来到的时候他有没有调整的能力，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好，我们把苏联讲完了，那你现在你把中国现在的情况对照苏联，你会发现情况一模一样，情况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中共确实避开了苏联的很多的浅的坑，避开了啊，计划体制的僵化，外汇完全封闭，工业体系失衡，它避开了很多很多坑。但是共产党造假的基因中共没有改变，中共的造假基因来自苏共，所以呢，中共是苏共的孩子，所以他造假基因改不掉，所以中共无法避开结构性的深渊。结构性的深渊叫什么呢？叫数据失真，再叠加财政失控。所以这件事情跟苏联其实是一模一样。我们先看财政数据，去年广义财政收入 28.2 万亿，支出 40.3 万亿，广义财政赤字是12万亿啊，对应的财政赤字率是 8.6%， 啊，中国政府讲的是 4%， 实际上是 8.6%， 你看数据造假吧。去年新增加的债务 12.3 万亿，这都是非常庞大的数字啊。财政收入覆盖率只有 70%， 也就是说花100块钱 ,70 块钱自己挣的 ,30 块钱是借的。啊，那么去年中国政府的债务结构是这样的，国债 41.2 万亿，地方债 16.5 万亿，专项债 25.6 万亿，那么显性政府债合在一起 83.4 万亿，你大数就84万亿吧。啊，还有70万亿的隐形债，地方政府的隐形债，那广义政府债务总额 153.4 万亿，大数154万亿，债务率是多少？ 109.3%。 中国政府那边讲的是债务率是多少？ 60% 都不到，实际上是中国的债务率是 109.3%。 如果你再剔除中国 GDP 高估 30%， 中国 GDP 高估 30% 一样，我情况其实跟苏联是一模一样，中国 GDP 的系统性的造假，中国的债务率就达到了惊人的156。中国的债务率156什么概念？ 基本上你就是财政无法正常运行。今年情况进一步的恶化，广义财政收入 28.7 万亿，广义财政支出扩大到 42.1 万亿。所以我就讲财政支出一样是刚性，它不仅仅是刚性，它还是刚性增长。赤字达到多少？去年是 12.1 万亿，今年达到 13.5 万亿。赤字增长了 9.64%。那么中国官方统计口径只计算一般公共预算赤字，这是错的，5.89万亿。它5.89万亿的赤字对应的赤字率是 4%。但实际上这是假的，因为他把财政预算切成三大块，然后只拿其中一部分的赤字拿出来算，掩盖整体的财政状况。所以呢，实际上呢，财政赤字增加了多少？ 1.43 万亿，增幅达到 11.9%。财政收入覆盖率已经跌到了 68%。从 70% 跌到 68%。所以你看财政状况是恶化的啊。那么然后债务就是加上新增债务，总债务达到多少？不是新增加了 11.89 万亿吗？也就是说今年中国的总债务达到多少？ 166.6 万亿。今年 ,166.6 万亿。那么今年的中国的债务率达到多少？170%。数字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财政正在进入持续的崩溃状态。最重要的是结构。结构是什么呢？结构，中国社会老龄化加速。第二，巨额的债务快速增长，再叠加房地产持续下跌。跟苏联一样，中国的财政收入端正在持续的萎缩，但是财政支出端高度刚性。我举给大家听，利息支出、社保支出、基建维护支出，基建，中国的基建有30万亿，你算一下，一年5%的维护费得多少钱？30万亿的基建，中国基建搞了30多年，30万亿。军费支出，中国的军费相当庞大，公务员、事业单位福利支出，工资福利、养老金支出，一分钱都不能少，这全部都是刚性支出。同时，中国的统计部门，国家统计局16下来，它的数据系统性造假，它的系统性造假弱化了风险感知，也就是说，这些数据一出来之后，大家都看得还不错，所以没办法感知，然后他又通过分拆预算区分显性隐性的债务啊，然后呢这个压低赤字率的指标，所以中国财政真实的压力不断的推迟，不断的被技术性的处理，这个情况跟苏联是一模一样。好了，中国的财政系统正在大规模的透支，但是中共的决策层都对这个财政透支程度的认知它是滞后的。苏联的问题是什么？苏联的问题是用假数据掩盖它的财政问题、财政状况，最终外部约束突然崩溃。中国的财政压力是通过什么呢？通过地方政府隐形债。把压力藏在哪里？他把压力实际上藏在银行体系里面，你看不出来。为啥？因为这地方政府隐形债全是借银行的债。那银行的债呢，借银行的贷款，银行贷款他不用他还，或者把这个时间拉长，干脆就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他就不知道他有压力。但是你要知道，中国要沿着这个路径继续发展，中国的财政系统终究会因为透支过度崩溃。那中国的财政系统如果因为透支过度崩溃，中国不就踏上了苏联解体的覆辙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啊。 好吧，有点累，讲的有点累啊。好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啊，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黄增培，谢谢啊。观点：以美国现实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足以应对任何国家或者是集团的军事威胁，并且还足有足够的冗余。面对美国天文数字的财政赤字，退出北约、退守本土，不失为可以理解的做法。更遑论今时美国政府跟欧洲已经离心离德啊。观点：财政造假是个漩涡，最终会被拽入水底。OK。观点：中共经济要继续发展，只能进行体制改革。但这不可能，因为权力跟经济只能保一个，所以只能走回头路啊。观点：中国人口减少，需求也在减少，又是压榨取型的经济，内需不振，经济下行是必然的。这很深刻，这个非常深刻啊。情况：加拿大管控了临时居民，房价就立刻跳水，15银行收到的捐款逐月减少，领的人在增加，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在加拿大体现的非常明显。嗯，很好。提问：王老师你好，最近发现几个问题。第一，封 VPN。第二，银行濒临崩溃。第三，政府财政紧迫。第四，盟友都在遭遇西方压制。请问王老师，中国现在还是不是朝着闭关锁国、断绝外部往来在做准备？没有做准备啊，就正在发生啊。断绝它是不是，不是断绝，它其实不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它是一个反馈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就脱钩，比如说脱钩，中国在整个的世界经济循环当中，原来是经济全球化啊，全球化的后果是啥？全球化的后果就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那结果中国跟西方最后双方翻脸，翻脸怎么办？翻脸中国就不给他稀土，不给他稀土，他就发现不行啊，我得跟他脱钩，否则的话我不就被他拿捏嘛。这西方就跟中国脱钩，中国就看不行啊，他跟我脱钩，我要是不跟他脱钩的话，我也会被他拿捏。中国也在脱钩，所以也跟西方脱钩，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反馈，就是当你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对方就会做另外一个动作，因为都要防范风险。那所以呢，它不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它很多时候它是个被动的行为，因为太防范风险，理解吗？所以他现在的情况就是，他不是在断绝外部的关系，他是没有办法，他要做防范风险的动作，他结果就是他要主动的和外部减少往来，甚至进行封锁，这就是结果。观点：战争说到底是人和人之间的对抗，美国武器先进，但是战斗意志远远不如伊朗，这是错的，这是刻板印象。中共一直在宣传说美军是少爷兵，那说明什么？说明你完全不了解美军。你要是了解美军的话，美军绝对是战斗意志非常强的军队啊！说他不如伊朗，这是不对的，这绝对不对，说明你对美国的军队完全不了解。美国的军队的战斗意志应该是全世界各个军队当中最强悍的，最强悍，没有之一啊，没有之一。你去看看海军陆战队啊，所以你这个结论是不对的，我就不念了，好吧？啊，提问：王老师说过，经济崩溃不意味着政权崩溃，这两者需要有交集点。那么这个交集点会在什么时候出现？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这个问题。我只是知道一个理论，就是 经济循环跟政治循环它不一定是同频的，它会有的时候会交集，但有的时候不交集。它不交集就是你经济很差，它政权还在，但是你交集的时候可能你经济不错，但是政权也会完蛋，理解吗？情况王老师，最近很多视频，北京进城要刷身份证，地铁要刷身份证，要是在北京玩，进各种景区一天要刷 N 次身份证，无人机被完全禁止。对啊，我们一直在报道啊。最近这个又不开会，又没有重大活动，视频这种刷身份证排老长队，进入景区不仅刷身份证还要安检，看视频上的场景比坐飞机安检还严，得解开皮带，保安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的一点点的摸，还得脱鞋，这为啥这么搞？不明白是为啥？难道是管控实验，给全国大城市未来管控打个样？你不知道答案，那你就有无数个答案猜测，对吧？这个猜测没有意义啊！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他为啥。反正折腾你，他又没成本。就像地铁安检，全中国的地铁都安检，可是我在全世界都没看见全世界地铁安检，就中国唯一的地铁安检，说明啥？中国不是说你安全吗？你地铁安检是有多安全啊？王老师你好，我上个月初去献血，血站给了一张400元的体检卡，体检报销卡，去医院体检，体检科的主任看到报销卡不愿意待见我，后来投诉到了卫健委，这件事情才解决。医院里处理投诉的人还有体检科主任才帮我处理好，期间他们一直在说这是医院出的钱，并不是上面拨款，文件是卫健委发下来的，上面有报销政策，为什么不给下面拨款？卫健委一纸文件，下面的单位就必须贴钱，为什么卫健委不出这笔钱？中国政府一直是这样啊，我请客你会抄啊，对啊，我出政策你出成本啊，中国政府干这种事情不是一次两次啊，是习惯性的干这种啊。王水你好，跟你分享我最近的境遇。山东小县城，我是山东小县城的，两年前翻墙出来，开始焦虑未来，劝老婆卖房，劝了一年多，他是护士长，一直不信我说的，后来别的医院挺奖金才同意卖，但过程特别坎坷，被中介压价，合同踩坑，公积金问题卡死，买家突然突发脑溢血，前后折腾了几个月才卖掉，现在又租回来住，卖完到手57.5万，还了34万，还有人说没亏，有人说亏了，孩子问我和他妈妈的想法差这么多怎么办，我说我以前糊涂过，还被诈骗过，但妈妈一直没有放弃我，我也不可能因为现在的认知去否定他，我是真的爱妈妈，现在我只是想以后让孩子有更多的选择，去年我社保就停了，共17年，我一定让孩子出国，我的这个做让我爱人陷入了迷茫，怕我走错了，不知道我这样的到底对不对，我自己也很痛苦，请王老师指点迷津，我该坚持吗？你当然首先要跟你太太，孩子他妈好好的商量，你不可以自己说我有这个想法，我有这样的认知，我走在前面，这个不行，为啥？这是家庭安排，家庭安排一定要步调一致，这个非常重要，他如果有认知问题，那就让他慢慢的明白，不明白那你要想办法协调，不能够因为他你觉得他认知不行，你就自己决定，那你会后悔的啊，为啥？因为这是一个家庭，理解吗？我认为是这样啊，你还是要做孩子他妈的工作啊，要不要怕麻烦，不要不耐烦，自己的亲人一定要耐心，要春风化雨， 要下毛毛雨，要耳濡目染去影响他啊。这个功夫到了，铁杵都磨成针啊。提问：中共对网络的封锁会影响墙内 VPN 的使用吗？会呀，当然会呀，当然会呀，他就是要抓这个呀啊，所以要小心啊。我的意思是，美军的战斗意志很强，但是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意愿并不强，这个没问题啊。这我们天天都在做民调，因为美国政府并没有，川普政府，不要美国政府，川普政府没有说服美国人，他不是没有说服美，他根本没有问过美国人，根本没有跟国会打招呼啊。美国人并不愿意为这场战争承受经济损失或者伤亡。观点往往是关于翻墙这事儿，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别在手机上使用，用电脑。只要你不安装360之类的会扫描电脑上传数据的国产软件，突破封锁能力、稳定性、安全性都没问题，比手机强很多。手机只不过看似方便一点，可你这是为了所谓的方便牺牲了安全，完全可以下班后或者是周末在家里使用，不影响正常接收墙外的信息，仅参考。说得对，是这样，有道理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就是方便重要呢还是安全重要？对有些人来说他觉得方便还是重要的啊，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网友说的对，你参考一下啊。情况关于最近 VPN 大面积被封杀的情况，目前没有感受，给各位墙内的朋友一些建议，不要贪方便，找免费的或者是特别便宜的 VPN 供应商。我从16年就开始翻墙，当时先买的是翻墙路由器，很便宜，后来发现不稳定，开始研究国外购买 VPN 的自建节点。现在软路由全家所有设备都在外网，全年消费在50美元上下，非常稳定。油管上有很多教学视频，千万别太便宜啊！翻墙出来学翻墙，做到未雨绸缪，说得好，这个非常好。这个网友要好好的、好好的贴出来啊！情绪，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就是行舟，不进则退，就像民主也会倒退一样。民主不能只是守城，要努力对抗独裁，要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守护民主，才能持续向前。说得很棒，非常对。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有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